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20, Sentences, page 447.
昨天早上，姜师长在我们附近的那个操场操练新兵呢。教育部规定，中学小学的学生每天早上7点钟，学生们必得操练。他的病完全是忧郁，过于操劳。他不但书念得好，他的操行也好。 我母亲很操心，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太多了。从前教我们体操的宋先生现在当军官了。谢先生要和他太太离婚，他疑心他的解操有问题。二，他犯罪，他父母有责任。他从小父母老是纵容着不管他。现在东西这么贵，多半是由于商人操纵的关系。 你纵然不去，他们也要照常开会。三，其实他连一点本事也没有，王主任给他工作还不是冲着张先生的面子。昨天很对不起，我一时的冲动对您说话很不客气。他和他家里人15年不通信了，因为在战时他们逃难被军队给冲散了。四。 那个学生又聪明又用功，而且也很虚心，人人都说他将来是个突出的人才。今天我忙急了，因为金习户突然从上海来了。你说老毛有道理没道理？昨天看见我突如其来的就骂了我一顿。五，昨天第一中学辞了一个教员，据说原因是他要鼓励全体学生罢课。 张乐文小姐歌唱得真好，昨天大会上她唱了一个歌，全体鼓掌。在香港有一个人叫姜子阳，是京剧里打鼓的，他打鼓打得真好。在香港的共产分子常和他谈，希望他能够到大陆去。六，我有今天的成就，完全是由于我太太的鼓励。 七，昨天我走在王家门口，王太太往门外泼水，她在门里头没看见我，幸亏我跑得快，要不然就得泼我一身水。那个女人简直是个泼妇，有一点小事就破口大骂，小学生都是那么活泼可爱。八。 那个政府内部的组织根本不健全，李建生他们弟兄5个人都那么健壮。张老先生真是健谈，和人谈起话来没完。他的身体很好，因为他天天做健身操。我祖父虽然70几了，身体还是那么强健。九，他的性情很不好，性子像烈火，而且任何事情。 说得到就做得到。清朝末年，广州发生革命，有72个人死了。后来革命成功，对那次死的人叫做72烈士。那种烈性的酒不能多喝，多喝对身体有害处。据逃来的难民说，前线的兵都死得很壮烈。陈大文要当市长了，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。 这次联合国开大会，为了远东问题，各国代表争论得很激烈。十，那条法律早已废止了。那次学生罢课是一种爱国运动，他们的口号是“废除不平等条约”。抗战时期政府所出的纸币早已成了废纸了，让你再写一次你就再写一次，不要说废话。据医生说，他2只手都残废了。 他好了以后也是个废人了。那张电影票已经作废了，因为已经过期了。11，历史博物馆定下星期一开始展览谷物。今年秋天这里要开一个物产展览会，据说世界博览会下次可能在本国开。12，昨天我从香港到这儿，海关上检查得很严。 路上那个死人，政府负责检查的人已经检验过了，确实被人谋杀而死。我们做事要检讨过去，计划将来。明天上午10点钟，总司令检阅军队。 13从前小学生学写字先学描字。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是写一个大家庭的故事，描写的各个人物都非常生动，作者是用事实组织成编的。14我这个月的支出超过我的预算。政府今年的支出超出了预算30%。在香港看电影，有的电影院不但有头等座位，而且还有超等座位。灭这部片子好极了，可以说是超级作品。老张的确有本事，他的见解比任何人都高超。15季子阳家里养的几十只猪，到今年秋季就都肥了。少年是月刊，不是季刊。北方的鸟很知道季节，一到了冬季就往南飞。四季里春季的天气最好，不冷也不热，所以很多人都爱在这一季去旅行。我小时候感觉最有趣味的事是夏季的时候，家里人带着到北海去坐小船。16文老师是念古文的，他一上课不是诗月就是子月。那本少年季刊完全是为了青年而写的，故曰少年季刊。17下星期六那个音乐演奏会为张希文先生所主持的。18在美国近年以来研究中文的风气极盛。19那道墙表面上看起来是石头的，实质上是土的。形式上是我们两个人做，实质上就我一个人做。20我写的那部小说在第一回里我引用了不少老舍所写的东西。21我离开我的家已经有20多年了，我不论在哪儿老觉得空虚，常常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。22这次联合国开大会，看情形还是民主国家占优势。23那个人是自杀还是被杀，经过初步检查的结果是被杀。24那个外国人在中文一方面确实下了功夫，你看他写的句子多么简练。25那篇东西我是随便东一句西一句写的，也没有个段落。那本书写好了，现在分段呢，写了9个月总算告一段落了。26我想昨天老文一定很生气，因为我不小心信口把他的短处就说出来了。老姜，这是我上次到西山去的时候在路上信笔写来的一首诗，请你指教。信口开河是随便胡说的意思。27凡是演绎的小说，其中有一部分是事实，有一部分是想象。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有价值的小说，这是经过谁评定的？28要让国家的政治成功，必须上下相承相助。29我离开家已经10年了，一到了秋天草木零落的时候就非常的伤感。30昨天那个讨论会的情形很不好，我一看风头不对，于是我就走了。今天大会上他是风头十足，他出尽了风头了。31人在社会上做事要有条有理，不要拖泥带水。32他的故事很现成，张嘴就来。33他把学校的工作摆脱了，你认为惊奇吗？34我为了力求读者便于阅读，所以将杂文里的语句加上了标点。35他平日靠打鱼生活，收入非常低微。36那个工厂的出品都是用化学品制造的。37 他做生意的手法很高明，他为了节省工资，都是选用别人的成品而加工。38，在本文的首页我已说明，有的词句是精选张先生文章里的。39，李小姐因为老汤参加了革命党，她已在报纸上声明说他们的婚约无效。40，你工作这么卖力，也是拿那么多钱，别人不做事也是拿那么多钱，那你说他应该多给你一点钱，否则你也不必那么卖力了，适可而止得了。41，在会场上他那种态度可能闹出乱子来，我现在后悔不及，不应该派他去，现在没办法了，好坏随他了。42，所谓完整者就是很完全，一点儿也没坏的意思。43，随笔是一种文体，写的时候贵在简明。44，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以稳重取胜。45，我每到夜静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就想起父母教养我的不容易。46，听说这次选举有毛病，那几个被选出来的是事先选定的。47，昨天张家小孩的头被别的小孩用石头打破了，流血不止，幸而及时到医院把血止住了，否则相当危险。48，他写的每一个词句都那么灵巧。49，万先生把会晤提要编成了没有？50，上星期与旧日同学五人在同和举欢聚一次。51，我初学画画，先生教我们画的是实物实景。52，先生告诉我们要到3年级我们才能念文言文。这种事怎么能让他去做？他是个书生，你叫他去向人家要钱，怎么会要到了呢？53，中国古时候是一个农业国家，它是以农立国，近来逐渐朝着工业方面发展了。54，老金汽车出事了，受伤很重，两只手的骨头都断了，据医生说要费很大事才能接上。55，张大文出远门回来了，亲戚朋友们开一个欢迎会欢迎他。当他走进来的时候，满座的人都站起来热烈地鼓掌欢迎。荣先生真有口才，他一说话真是满座生风。56，孔有才不用功念书，被他父亲给赶走了。他说，我父亲让我念书，目的是叫我做官，我才不喜欢做官的那种富贵尊荣呢。57，那个孩子发育得很慢，已经6、7岁了，话语还说不清楚呢。58，大学是一本书，是4书里面的一部分。59，这次文学研究会所出的会刊有2种意义，字面上是为了研究文学，还有一种作用是为了政治宣传。60，他做事历来都是备难就易。61，昨天报纸上登载留学生坐船投海自杀了，据说死者在外国到处游学，不用功念书，后悔不及，只有自杀。62，西汉亡了之后，东汉光武又把汉朝复兴起来。63，他写东西不限于文学一方面的，他的思路很广，任何一方面的东西他都可以写。64，为了一点小事把你气成这个样子，这是何苦呢？65，那个人真不讲道理，我不认识他，他找上前来把我骂了一顿，他大概是认错了人。66，他在张先生面前老是做出很忙的样子，显着他那么卖力。67， 中国大事年表里并没把民国的事情编列进去。68，他上任的时候发表书面谈话，说马上就要革新政治，可是他上任3年了，还是以前的老套旧调。69，饭后不能做剧烈运动。
Lesson 20, Narratives, page 462.
一，中国近代的名作家老舍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散文并不散》，只是怎样写散文。这篇文章文字和实质上都很好，是学习写作的值得参考的宝贵资料。现在把大意写在下面。在没写本文之前，我得先要说明什么是散文。举例来说，凡是论文、报纸上所写的新闻和小说、随笔以及各种杂文都是散文，至于诗和词就不是散文了。解录老舍写的《散文并不散》。我们今天的散文多数是用白话写的，按说这就不应当有多少困难，可是我们差不多天天可以看到不很好的散文。这说明了散文虽然是用白话写的，到底还有困难。现在我愿就我自己写散文的经验提出几点意见，也许对于还没能把散文写好的人们有些帮助。散文是用加过工的语言组织成篇的。我们先说为什么要用加过工的语言。散文虽然是用白话写的，可并不与我们日常说话相同。我们每天要说许多话，假如一天里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有过准备，想好了再说，恐怕到不了晚上，我们就已经累得不得了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平常的话语多半是随便说出的，并不是字字句句都仔细想过。假如有人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私自用录音机把我们一日之间的话语都记录下来，然后放出给我们听，我们必定会惊奇自己是多么不会讲话的人。听吧，这一句只说了半句，那一句根本不明不白，这一句重复了2回，那一句用错了3个字，还有说着说着没有了声音。原来是我们是用动作来表情。想想看，要是写散文完全和我们平常说话一个样，行吗？一定不行。写在纸上的白话必须加工细作，把我们平常说话的那些毛病去掉。散文中的每个字都要用得适当。在我们平日说话的时候，因为没有什么准备，我们往往用错了字。写散文应当字字都需仔细想过，不能信笔写去，好坏随他去吧。散文中的用字必求适当，所谓适当者，就是随着思路与语气。该俗就俗，该文就文，该土就土，要记住，字是死的，散文是活的，都看我们怎么去选择运用。他妈的，本来是骂人的俗话，用在适当的地方就好，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就不好。它不永远是好的，字的本身没有高低好坏之分，全靠我们怎样给它找个适当的地方，使得发生最大的效用。一句中不单重要的字要细想，就是次要的字也要费心想一想，甚至于一个标点记号也要留神。写散文是件劳苦的事，信口开河必定失败。选择词与字是为造好了句子，可是有了适当的字未必就有好句子。一句话的本身需是一个完整的单位， 同时它必须与上下文发生相成相助的关系。有了这两种关系，造句的困难不只是精选好字所能克服得了。你看，就拿为了便于统治就有压迫了知识分子这一句来说吧，他所用的字纵然都不错，可是不能算是好句子，它的本身不完整，不能独立的自成一单位。到底是谁为了便于统治，谁又压迫了知识分子？作者交代的不清不楚，我们就需去猜，散文可就变成叫人去猜的东西了。句子必须完整，唯有完整的句子才能使人明白说的是什么。句子要简单，可是因为力求简单而使它有头无尾，或有尾无头，也行不通。简而整才是好句子，长句子容易出毛病，把一句长的分为两三句短的，也许是一个好办法。长句即使不出毛病，也有把比例弄弱的危险，我们需多留神。一篇文字的分段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，一段是思想的和事实的一个自然的段落。少说点就不够，多说点也许是废话。一句可做一段，50句也可做一段，句子可多可少全看应否告一段落。写到某处，我们会觉得已经说明了一个道理和一件事实，而且下面要改说别的了。我们就在此处止住，作为一段，假如我们的思路有条有理，我们必会这么适可而止的。自自然然的分段。反之，假如我们胡说，分段就大不容易。不能清楚分段的文章一定不是好文章。无论是写一部小说还是一篇杂文，都需有组织，有组织的文字才能成为文艺作品。因此，不管写什么，我们都需事先详细计划，做出个提要。如果写了一段，先去想下段，是很危险的。最好是一写头一段的时候，就已经计划好末一段说什么。有了全部计划，我们才知道对题发言，不东一句西一句的乱说。有了全部的计划，我们才能决定选用什么样的语言。要写一篇会务报告，我们就用简明的文字；要写一篇爱情小说，就用极带感情的文字。我们的文字是与文体相配合的，写信跟父母要钱，我们最好老老实实的陈说。假如给他老人家写一些诗去，会减少了要到钱的希望的。有了全部计划，我们才会就着这个计划去想，怎样把这篇东西写得最简练而最有效果。文艺的手法贵在经济。我看见过不少这样的文章，内容思想都好，可是是写得太长太多，使人读不下去。这毛病是在文章组织的不够精细，多想少写是值得提出的办法。散文并不真是散的。这样总结来说，要把散文写好，需在字上、句上、段上、篇上都多多加工。决定叫一个字也不随便用，一个字也不没用。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，胡写乱写拖泥带水，便是自己不下功夫而白费了别人的时间，那真对不起人。二，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，关于文言和白话的问题曾经有过很剧烈的争论， 后来白话文终于取得了优势，不但中小学的课本多半改用白话，就是连日常应用的文字，像写信、写论文以及写小说等，也多数使用白话了。其实不论是文言或者是白话，都是表情达意的，它们的功用是相同的，它们所不同的只是在形式上罢了。比方说，在白话文里的嘴，在文言文里就是口。文言文的在何处举住，用白话来说就是在什么地方住。它们的形式虽然不同，而意义和功用是相同的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最好是初步从白话学起，接着再学习一些常用的文言。一来是因为白话文里常引用文言，二来是中国现在尚未废止文言文。三，在一年四季里，我最喜欢春季和秋季，而不喜欢夏季和冬季，因为夏季太热，冬季太冷，只有春季秋季不冷不热。无论是读书、工作或者是旅行，都觉着可以提起精神。可是也有人说他并不喜欢春季和秋季，原因是春季太温暖，叫人容易想起睡觉，秋季草木零落，最易引起人的伤感。据说从前有一个人在任何季节里都不想读书，他说春天温暖正好睡觉，夏天太热，秋天令人伤感，冬天太冷，而且到了冬天就要过年了，只好把书收起来，等着过快乐的新年吧。四，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的军队突然侵占了中国的东北。当时中国政府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变惊慌失措，既不及时抵抗，也不直接交涉，只希望利用国际间的压力使日本退兵。而日本政府受国内军人操纵，使国际间的警告如同废止，纵容日本军队继续侵略，逼得中国不得不抗战，于是发生八年血战，并且引起世界大战。事后有人检讨这次大战的起因，说是中日两国都曾犯了错误，中国错在最初未能抵抗，只是依靠国际压力，日本错在军人冲动，自取灾祸，可是轮起战争的罪过，日本应该负责。五，中国著名小说《红楼梦》里有这么一段故事，有姐妹两个人，长得都很美，大家叫这个姐姐是二姐，叫这个妹妹是三姐。二姐已经嫁了人，三姐心目中喜欢一个唱戏的，一定要嫁他。她说，这个人现在虽然不在这里，我可以等他，他一年不来我等他一年，十年不来我等他十年，如果这人死了，我情愿终身不嫁，去念佛去。她的姐姐知道她性如烈火，说得到做得到，只好依着他的意思，设法给他们订了婚。在订婚之后，三姐正在高兴，没想到那个唱戏的忽然起了疑心，认为三姐的节操有问题，要把婚约作废，并且要把以前送的订婚礼物拿回去。三姐听说了，很激动地把礼物亲手交还，就当面自杀了。那个唱戏的后悔不及，大哭一场，说原来三姐是这样烈性的人，后来她就跑到庙里当和尚去了。六，有一个妇人抱着孩子散步，走在一个小楼的旁边，忽然从楼上泼下水来， 正好泼在妇人和孩子的身上，连头发和脸上都是水。那个妇人往楼上一看，有一个孩子还在张着嘴笑，他就冲着楼上的孩子破口大骂。楼上也有一个妇人，就赶紧下楼来，对着楼下的妇人说，真是对不起，那是我的孩子的错，请你不要生气，要是弄坏了衣服什么的，我们应当负责。可是楼下那个妇人仍然骂不绝口，后来幸亏警察来了，给他们说和才算了事。有人说，从楼上泼水固然不对，可是那妇人连骂带闹，十足显出是一个泼妇。七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都注重体育，小学课程有体操，中学有健身操，健身操多半在每天早晨上课之前，在操场操练，其目的在养成强健的身体。一个青年学生首先要有健壮的身体，然后才能有健全活泼的精神。在中小学时期正是身体发育的时期，所以必得特别注意体育。八，夜间屋子里很静，只有老王和我。我正在看书，老王要睡还没睡着，我忽然听见低微而又带着八，夜间屋子里很静，只有老王和我。我正在看书，老王要睡还没睡着，我忽然听见低微而又带着忧伤的歌声。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？什么时候才能和我亲爱的妈妈欢聚在一堂？我看看老王，正是他在那儿唱呢，最后一句简直是唱的不是歌声了。我仔细地看他，原来他在那里哭呢。我走到他的身旁说，老王何必呢？这句话刚说完我也哭了，我们两个人都是逃难到这里来的。老王说过他父亲从前在煤矿里做工，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，他母亲操劳家务，操心教养儿女，后来遇着空前的国难，他鼓励他从军，因此就离开老母，离开家乡。我呢，虽然和母亲一同逃出家乡，可是在半路上我们母子被敌人冲散了，到现在也不知母亲在什么地方，一点音信都没有。在这夜静的时候，我们想起无家可归，想起母亲，怎能不同声一哭呢？九，一篇文艺的作品应当注意描写的技巧。描写可分两方面来讲，一是风景的描写，也就是写景；一是心理的描写，也就是写情。不论写景写情，如果能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，那就是最好的方法。胡适在《老残游记》的序文里曾经说过，古来做小说的人在描写人物方面还有很肯用气力的，但是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。为什么这样缺少描写风景的技术呢？有两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是忧郁旧日的文人多是不出远门的书生，缺少实物实景的观察，所以写不出来。第二，古文诗词里已经有许多写景的成语，一到了写景的时候，那些成语便自然地找上前来，想摆脱也摆脱不开，赶也赶不走。人类的性情本来多是背难就易，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，既有现成的语句，现成的字面，何必不用呢？何苦再去想新字面和新词句呢？所以就用了现成的了。 于是就成了老套旧调了。但是在《老残游记》里，作者是最善于描写风景人物，他最懂得描写的技巧，他无论写景写情都不肯用老套旧调，总是用些新词，则实地的描写，在这一点上说，这部书可以算是超过古人了。十，无论在什么聚会里，张小姐总是显着那么突出，她能掌握机会，稳重灵巧地出了风头，因此凡是有聚会，她多半去参加，也都受热烈欢迎。有人说，这位小姐最大的特点是健谈，有时候她说起话来真是满座生风。可是也有人说，像她这样健谈，将来有了丈夫，如果说起话来没完，假如你是她的丈夫，请问受得了受不了？十一，严科全开车出了事，不但右手受了伤，而且身体内部也觉着疼，他去到医院检查的结果说是内部没受伤，只要不做剧烈的运动，养几天就好了。可是右手有一块骨头已经断了，这只手恐怕要废了。他心里想，我全靠着右手工作，如果这只手残废了，我怎么工作呢？我不成了个废人了吗？他很失望地对医生说，断了的骨头能不能接上呢？医生说，也有可能，最近发明以化学品喂骨，试试看吧。十二，清朝末年，革命党先后在各地起义，可是都失败了。有一次是在1911年3月29日，在广州起义，这次规模最大，参加的人也最多。他们分四路攻打广州各机关，由黄兴率百余人攻击总督府。因清军早有准备，各路无法取胜，就完全失败了。许多的革命党人壮烈地死了。事后有人找到死了的革命党人，共有72人，后来就叫这些人是72烈士。13，上星期六是学校60周年纪念的日子，先生学生开了一个晚会，晚会最后的一个节目是学生乐队演奏，我在乐队里打鼓，在平时我打鼓打得并不怎样好，那次又是首次上台，不免有点心慌。我心里想，要是我把鼓打错了，将必影响整个演奏，引起混乱，所以我就加倍的小心。没想到那次演奏非常成功，超出一般人的想象。在演奏之后，台下的人热烈鼓掌，有人大声地叫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我们只好又演奏一次。当时台下的人，有人跟着演奏唱起歌来，还有一对一对地跳起舞来，大家高兴得简直是没法子形容。十四，这些日子每天早晨都有许多新兵在操场上练操，据说是为了总司令要来检阅，所以加紧操练。今天早上正在练操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新兵倒在地上，不久就死了。他死的原因有人说是身体本来太弱，加上剧烈的运动，所以不能支持了。有人说是一种疾病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必得等到法院检查的人员把死者检验之后才能知道。十五，1967年六月，加拿大为了纪念立国100周年，在加拿大举行世界博览会，各国参加的很多，参观的人数也很多。在这次博览会的前4年， 也就是1964年美国也曾举行世界博览会，规模之大，参观人数之多，与这次加拿大的博览会相差无多，所以这两次世界博览会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。据说这种博览会是在1798年法国首次创始的，后来英国于1851年举行，法国又于1855年举行，那两次的名称是万国博览会。16，我们学校举行手工作品展览会，事前选定几个同学为干事，张纳德等担任招待，陈小云等布置会场，向群编辑会刊，我是总干事。在开会之前，我召集各干事开会讨论如何进行，向群提议将本校季刊和此次展览会会刊合在一起出版，被大家否决了。向群有点不高兴，可是后来终于服从多数的意见了。17，在我们乡下，小孩到了6、7岁要上学，我是几岁上学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才上学的头几年念的书是《大学》《论语》什么的，所以每天总是子曰、诗曰的不离口，有时候也学写字，先从苗字学起。我还记得当时的老师是一位老秀才，他的年纪虽然有6、70岁，可是他的思想很新，教书的方法也很好。他说我有点聪明，操行也好。最叫我难忘的是他鼓励我看小说，他说看小说并不是为了消遣，是有益于学习写作，所以我看了不少小说，西游记、三国演义等等我都看过。后来我对文学和写作发生了兴趣，就是由那时看小说引起来的。18，为了要求政府废除一种不合理的条约，许多学校的学生罢课游行，有人说那不过是表面的理由，轮到他的实职，这次罢课完全为共产分子所鼓动。幸亏政府事前就已知道，抱着一种和平的态度，不但不干涉学生的行动，而且注意保护游行的学生，因而未闹成大的乱子，不然的话很可能闹出流血事件呢。19，汉朝光武帝在没做皇帝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，名字叫严光，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同游学，相处最好。后来光武做了皇帝，在一般人的想法，以为严光一定去找光武做一个大官，就能有了富贵尊荣了。可是严光的作风正好相反，他不但不去找光武帝，而且跑到山里种地打鱼。后来光武虽然找他，希望他做官，他总是不肯。像他这样高超的行为的确是难得的。20，谢先生最爱好京戏，他把京戏的故事和唱的调汇编了一部书，叫做《京戏丛刊》。在这部丛刊里，因为所编的京戏极多，所以分为上下两卷，并且在上卷的首页列了一个素引。看这部丛刊的人，如果要看某某京戏的故事，或者是唱的词儿，只要先看素引，就很容易找到要看的东西了。所以研究京戏的都喜欢看这部丛刊，甚至于有人叫它是京戏大全。为什么叫京戏大全呢？因为绝大多数的京戏都编列在内了，故曰京戏大全。21， 近十几年来，在每年的年中之前，香港都举行工业成品展览会，将香港当地工厂制造的出品陈列展览，同时由展览会将陈列品评定等级，凡是好的成品都列为甲等，比甲等更好的列为超等。超等的意思就是超过所有的等级的了。凡是列为超等的出品，大家都认为那是一种超级的货色了。